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上一回的节目我们查考到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我们看了挪亚的儿子雅弗和韩的后裔。雅弗一共生了七个儿子，散居在各国的地土和海岛，他们就是白种人的始祖。而韩呢，生了四个儿子，韩其中有个孙子名叫宁禄，宁禄是英武有名啊，他先后建筑巴别，也就是巴比伦、尼尼微等等的大城。不过这个宁禄是个背叛者，是人类战争屠杀的开端。韩的后裔呢，各随宗族方言立国，是埃及、腓力士和迦南七族人的始祖，他们世世代代跟以色列人为敌为仇。好了，我们现在继续来看闪的后代，那就是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闪的后代，圣经这样记载：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铁、马施。亚法沙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那么刚才我们看的就是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的经文，这里我们看到闪生了五个儿子。你看二十五节说，那时人就分地居住。那么有人认为，当时因为地球发生了大灾难，所以人就分地居住。可我认为呢，这个是和下一章，就是说第十一章讲到在巴别塔造好之后，神使他们分散天下是有关的。那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法勒和约摊的时代。好，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十章第三十二节。那么经文这样说，那么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你看创世纪十章是圣经其中一个伟大经文之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记载到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怎么样迅速的发展，分散到各地，成了后来世界上各族各国的始祖。那下面呢，接下来我们就一直往下看，看到十一章了。十一章呢，记载了一个最重要的方言运动，发生的地点在哪呢？就是巴别塔。你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啊，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哎，那个时候呢，当时的语言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语言是什么语言，是怎么样，可是我敢肯定它一定跟我们今天的语言有所不同啊。也许我们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用的语言就是那种语言也说不定，它一定是比我们今天通行的语言是更准确更精简的。那十一章二三节呢，就这样说了啊， 第一节说了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之后，二三两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第三节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这是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二三两节的经文。那么从经文我们看到，当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呢，那么来到一个平原上，那么这个平原很可能就是幼发拉底河以及底格里斯河谷一带啊，因为那一带没有石头，所以他们要造砖。砖是很实际的，很有实际用途的。今天很多建筑物仍然是用砖啊来砌房子、砌围墙。我相信砖在建筑材料里是最普遍使用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下面一节，就是第四节。第四节说啊，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哎，你看，我们读了这节经文，特别注意他所强调的我们，说什么都是说我们。巴别塔啊，那是古代亚述和巴比伦一种宝塔式的建筑物。那么在今天呢，在幼发拉底河和这个底格里斯河谷一带都有这种塔的废墟可以寻找到。那么我看过一张图片，是在加勒底乌尔地方的，那就是亚伯拉罕住的那个地方留下来的其中一个有这种塔的废墟，那都是用砖头造成的，相当的坚固。塔的周围呢有一条通道，一直通到塔顶，塔顶很显然是一座坛。那么他们呢就在那里献上人，用人作为祭物来献祭。后来在历史中呢也记载他们献上小孩子，那么这些事跟后来这种古宝塔是有关的。那么在这里说他们造巴别塔使塔顶通天，你千万别误会啊，以为他们要建筑高的塔来预防洪水，不是的。这个高的塔不是预防洪水，也不是瞭望用，他们的目的是要有一个地点啊，有个地方可以跟神来争一日的长短。就是说他们的心已经背叛神了，巴别塔就是代表什么？代表背叛了全能的神。我相信这是由宁禄带头建造巴别塔，因为他要有个地方来集合人的力量来对抗神嘛，要达到这个理想，要使梦想成真，他必须要有两个条件。哪两个呢？一个，他需要一个权力的中心，一个权力的总部，是不是？所以他需要有一个首都，一个能够结合人心的地方，所以他造巴别城。好了，有了这一座城，他就可以使这个来进行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了。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个聚集点，那不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啊，是吧？更不能只说是心理幻想的一个地方，不行的，必须是实际的，而且呢是一个能够鼓动人心，能够在那山风山火来激发人的那种热诚的地点。所以他需要一个纪念碑似的高大建筑物，所以他就造巴别塔了。这座塔就代表着对神的藐视和对神的背叛。你看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四节，他们说嘛，要传扬我们的名嘛，所以这座塔也象征着无穷的野心呢。这座塔绝不是给人在这个洪水来或者水涨的时候呢去躲避灾难的。这座塔叫我们看到人对神的藐视、背叛和傲慢的态度都到顶峰了，是不是？神对人说，他要使人分散天下，并且要生养众多，可是人怎么说呢？人说没有那回事，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集合，我们要跟你一刀两断啊，跟神一刀两断。所以巴别塔就代表人对神的抗拒，巴别塔也代表了人对神的背叛。巴别塔不 不仅是一座象征性的建筑，它更有宗教的意义。一座古代的亚述巴比伦的宝塔式建筑物呢，是他们拜受造物的地方，拜偶像的地方。它不是敬拜创造主啊，巴别塔不是拿来敬拜创造主的。当代的亚述巴比伦人拜什么？他们拜太阳、拜月亮、拜星星。那么这些建筑相当牢固，有的是圆形的，当然也有的是方形，外边呢有楼梯，顶上呢，我们刚才说顶上不是有祭坛就有庙，可以给他们去参拜。他们呢以太阳、月亮和星星作为神为敬拜的对象。那可能是因为当人看到太阳、看到星星，就是天晴嘛，那通常没有水灾，是吧？不是阴天雨天没有水灾，所以那是拜偶像以及假宗教的起源。那么神对这个巴别塔的事儿啊，对这个他们拜偶像的事有什么反应呢？十一章五六两节就记载了。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是啊，他们都说同样的言语，是吧？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才智集中起来。但是我们看到在洪水之后，人败坏的天性还在那，人是完全堕落的。神不能够忽视人的背叛，因为人们是洪水以后的人，还公然的背叛神，所以神要采取行动。人呢，人是聪明，是能干，是很能干的生物，他可以上月球，他可以在几万尺的高空做喷射的飞机飞行。如果人都说一种语言，那人肯定会联合起来抗拒神，所以神变乱他们的口音。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十七章七到九节，我们看到变乱口音啊，神说要变乱口音之后啊，他们的境况。第七八节啊，他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第八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在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好，第九节说，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现在的人也同样分散的天下，那么他们可以集合在一起，只是没办法沟通，因为他们的话不通，语言障碍所筑成的墙比我们中国古代的墙还要高，比柏林围墙还要高啊，也更有效。语言不通就使人分隔开，比任何国家的疆界海洋更有效。这种分隔，很多人说语言是逐渐发展的，但是神说呢，他限制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不通。他们造塔的时候彼此不能沟通，于是就开始向各地分散开了，所以那是一个真正的说方言的时候啊，他们彼此不通，各说各的嘛。现在问题来了，那么到底这是一个变相的祝福呢，还是对人的咒诅呢？那么从神的目的来看是一个祝福啊，因为人慢慢离开神而发展来看呢，那肯定这样是一个审判。语言不通造成的障碍，历代以来人所以有隔阂呢，就是因为语言不通吗？是吧？但是相反呢，我们看到人的科技产品，你比方电视，这个电视啊、电台啊、广播啊、这个喷射机啊，都能够越过各种的障碍，使中间的墙能够塌毁。神使人语言不通，毫无疑问就是给人的审判嘛。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发生在巴别塔的说方言事件和五旬节啊，使徒行传五旬节那里说这个门徒说方言呢，是两码事啊，是不同的。五旬节是个祝福，巴别塔却是一个审判。五旬节的时候是三千人得救啊，是吧？圣灵降临了， 那么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可是在巴别塔，人被分散到天下，以致成为不同的部族，说不同的语言，成为不同民族和国家，这是神造成的事情啊。啊，今天圣经的译本很多，是世界上任何一本书所不能相比。可是到现在，圣经翻译学者仍然把圣经翻译成为不同部落的语言或者方言。啊，福音是为了全人类，但是神使建造巴别塔的人说起不同的言语，主要是让人知道神不喜悦人的所作所为，神愿意人顺从他，他也要为人类预备救恩。那么现在救恩已经做成了，这个福音就是要赐给你，不管你是谁，说什么样的话，这个救恩已经赐下给你，也就是赐下给全人类。那么在启示录，我们在7:9那里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你看启示录写的这个景象和巴别塔，那就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啊，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10-24，创世纪第11:10-24啊。不过我只会念10和24。那么10是这样的记载，创世纪11:10，经文说啊，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这是10。24怎么记载呢？24说，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这两节经文我是跳着来读的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记载闪的后代，因为这个族系一直延续整本旧约的，闪的后代所记录下来的名字，一直到拿赫，然后到他拉。跟着呢又记载他拉的后代了，他拉是谁啊？他拉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父亲。好，现在我来读这个11:25-26了。25-26就说，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这是25和26的经文。那么我们看到闪的这一族系实际上是一直下去，穿过了整本圣经，神的话也是沿着这条线一直到十字架的基督。神是预先把这个族系记录下来，那么现在神让人知道人有罪。在该隐和亚伯的事件中，我们看到该隐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显出傲慢的态度。好了，到了洪水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活在肉体的罪恶中，因为他们厮杀，他们凶暴，他们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灵眼瞎了，看不到自己的需要，看不到自己要的是救主基督，他们的耳朵聋了，听不到神的声音，他们的心向着神是死的，他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么神就透过挪亚呼召他们回转，但是他们不听，仍然活在肉体的罪恶当中。然后好，到了巴别塔，他们在这个意志上犯了罪，他们的罪就是悖逆神呐、啊，不信的恶心呐、啊，悖逆神。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巴别塔呢？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悖逆神，为自己造巴别塔呢？我们实话说哈，人都是悖逆了神。有个故事啊，说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小男孩哈，因为下雨了没出去玩，留在家里。可是呢，在家呢又给母亲惹了不少麻烦，那他母亲实在没法子了，忍无可忍，就罚他在墙角那里坐那不许动，是吧？他母亲在另外一个房间就反正干家务活吧。哎，忽然这母亲听到那边屋里小男孩好像站起来了，就说，哎，小薇，你是不是站起来了？小薇说，没有啊，我还是坐着，不过我里头是站起来了，我里头站起来了。 朋友，今天很多人就像那个小薇一样，像那小男孩啊，里头站起来了，心里想站起来。人就是这样，想要对抗神，不顺服神。这就是他们所建造的一座小巴别塔。神给我们看到人的罪，人在生命中骄傲，在肉体的罪和意志的罪之后呢，神继续的引导我们看到闪这个族系，从闪到他拉到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那么下来我给你读出他拉的后代，就是27啊，创世纪11章27到32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啊，那么这是他拉的后代了。哈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迟延。我们看到他拉带着这个家人离开乌尔，要到迦南地区，可是到了哈兰就住在哈兰了，就是说旅途有点单延了。这段经文是第一回提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圣经创世纪这卷书来到这里开始有转变，就好像说在这卷圣经里头出现了一个大山谷，前面11章的经文是山谷那边，然后到12章起一直到创世纪的末了是山谷的另外一边。前11章所跨越的时间有2000多年，而从创世纪12章到50章所跨越的时间只不过350年。那么在创世纪11章的经文呢，一共记载了4件大事，哪4件呢？就是1、2章，首先是创世纪1章、2章的创造；第二呢，就是创世纪3章、4章的人类的堕落；第3件大事就是5章到9章的洪水审判啊；第4件就是10章、11章的巴别塔，就是人的悖逆。不过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可以继续看12章。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创世纪12章到50章这么多章节里头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刚才我们说啊，创世纪12章开始是好像另外一个大山谷，另外一边整个景象气氛都不同。那么圣经到这是缓慢下来了啊，这是350年的事就缓慢了。那么到这里呢，12章到50章呢同样强调4件大事，牵连4个人物。我跟你说一说啊，首先一个就是创世纪12章到23章讲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事。第二呢，就是24章到26章，就是从亚伯拉罕的爱子以撒讲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27章到36章是讲蒙拣选和遭责罚的儿子雅各。第4件呢，就是创世纪37章到50章，那就是经历患难而后得荣耀的约瑟了。那约瑟的生平和经历呢，那是故事性很强的，差不多像耶稣的遭遇一样，但是圣经就从来没有提到约瑟代表基督。那么按年份来说呢，我们查考这一章圣经，我们是已经来到圣经的一半啊，我们正好在创造和十字架的中间点。那现在呢，从国家转过来，神拣选一个人，然后透过这个人呢成为一个国家，从这个国家呢又出现了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在这以前呢，神所处理的是地上各家族的事儿。那么 到了这里，现在神所强调了又是个人了。神所拣选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亚伯拉罕。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始终是一个伟大人物。为什么他被认为是伟人呢？那首先伟人必须出名，是不是？可亚伯拉罕就是很出名啊，可能他是世界上呢最让人所知道的人物，因为世界上有三个宗教都是以他为创始者。这三个宗教啊，犹太教、回教和基督教，那都是提亚伯拉罕的名字的。那么在亚洲或者非洲的人都听过亚伯拉罕的名字，也知道亚伯拉罕的事。那其中一个伟人呢，必须有崇高的品格，要很慷慨啊。说到慷慨，相信没有人能够和亚伯拉罕相比的。当他的侄子罗德回迦南的时候呢，他让罗德说，你挑吧，你想要什么地儿啊，你挑，剩下的才归我。今天有谁能这样，能这么慷慨啊？人都是先安排好自己的，剩下的才给别人。可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那么慷慨，他不但对自己亲人慷慨，对外人也那样。他对索多玛、俄摩拉也那么慷慨，连一根鞋带他都不要，他更不会要他们所抢夺的财物。因为亚伯拉罕仰望的只有神。还有啊，第三是一个伟人呢，必须活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嗯，你像拿破仑啊，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就出现了啊，可以说是这个应时势而起的伟人吧。那我相信你会同意刚才我说的第三点。可是还有第四点啊，第四点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呢，必须具有信心。他得有信心。你会发觉一些伟人呢，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们具有那么一股自信心，就是说有那么一些坚强的信念吧。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过七回，可是他有四回在灵性上是退后的。不过每一回呢，即使退后，他都会更亲近神。在圣经里提到关于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相信神。创世纪第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以后查考圣经就会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伟大之处，今天我就不多说。不过不管在世俗的历史或者在宗教的历史里头啊，亚伯拉罕呢始终是个伟人。他有过人之处，他也是圣经里头的这个经常最多提到的人，并不表示他完全。其实他失败过好几回，神也曾经给他四次的试验，每回他都摔都跌倒，像彼得一样跌倒了又再站起来。好了，那么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会查考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